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聆听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带领我们众人，让我们能够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更求神将更求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以神的话为我们心中的喜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能够行走我们人生当中的路。我们一同祈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后面谁评论？那我们今天继续思想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9到17节。那我们已经讲了那个三个主题啊，是彼此相爱，藏在基督的爱里，还有这个爱神的喜乐。那有时候你是觉得那个太慢了，我们老是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9到17节。那我劝你要像那先知耶利米一样，渴慕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然后那个遵循神的话。那先知耶利米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耶利米书15章到16节，他这样讲：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那有人看到好吃的东西啊，就是狼吞虎咽的大吃的，那有人看到好吃的东西啊，是细嚼慢咽，就慢慢的那个品味。那对于神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也会一下子就读很多，但有时候也更需要我们仔细的去品味，仔细的去思想消化吸收，然后神的话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才可以在生活中间来遵循神的话。那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9到17节的时候呢，其实你不应该忽略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对跟随他的人表白了一个心愿，就是他盼望成为他门徒的朋友，所以他盼望他的门徒能够跟他做朋友。那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就你希望你能够明白神的这个心愿，明白主耶稣的心，还愿意与你做朋友。那你知道怎样与耶稣做朋友吗？那我们来看耶稣讲这一段话。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至少三件事情。一个就讲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舍身流血，让人可能与神成为朋友。这个让人与神成为朋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将神的旨意告诉人，将神的心意告诉人，愿意与人为友，神愿意与人成朋友。第三点就是人若遵守主耶稣的吩咐，就可以就是主耶稣的朋友，就是与耶稣为友。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大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都能够明白，当我们的生命遇到危险，当我们在生活中间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帮助我们，甚至为了帮助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我们一定对这个人感恩不尽。而且这样的故事呢，都能够感动人。那其实这也是那个中国的媒体在尽力传播的正能量啊。最近有一个新的词叫正能量，我学物理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正能量，张总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那2013年1月4号，这发生在河南兰考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中国其实很大的轰动。那有那个爱心妈妈是称的那个袁厉害，这妈妈真的很厉害，叫袁厉害。那她收养的7个孩子在一场大火中间失去那个生命，那当时她不在场的，我想如果她在场的话，她可能就不顾自己的生命，也要拯救她那些孩子的生命。那这种爱其实都能够感动人，都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 他还不是我们人间的那种所谓的隔膜抑制，为朋友两肋插刀，还不仅仅是那样，他是在讲他自己，他将要为人舍命，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这个大了，讲他自己，他为朋友舍命，他为那些要信他的人舍命，希望这些人能够与他成为朋友，而且他为人舍命，他为人钉十字架，就把神的爱向我们显。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你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从神的角度，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的旨意，神爱世人，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代价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永远与神分离。那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无罪的羔羊就担当了人的罪，为人在十字架上死了，让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从神的角度看，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大概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的时候，那先知以赛亚就论到主耶稣的死，那他是这样说的：先知以赛亚书53:9-10，他虽然外形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都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与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这个特别一个字，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甚至这个定义这个字可以叫做喜悦。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甚至是神喜悦的。那为什么？因为神要以他为赎罪祭，神要让他代替人为人赎罪。只有透过耶稣钉十字架，人才可能得救。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是神定义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人的罪，人因为自己的罪，所以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当时那些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他们嫉妒耶稣，他们看到众人都跟随耶稣以后不再听从他们的教导，所以他们心中就很记恨耶稣。但是他们从耶稣的教导，从耶稣的行为中间找不到任何一样可以定罪的，所以但是他们却还是执意的要把这一位神的这一位无罪的耶稣神的儿子给定在十字架上。那这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蒙蔽了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出来，这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这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人因为罪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但是无形中间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因为神让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人的罪，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呢，他钉上十字架，他走上十字架，是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为人舍命。像约翰福音10:17-18，主耶稣自己说的一段话，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说虽然是神的旨意，虽然是因为人的罪，但是从耶稣角度来看，他也是愿意的，他愿意为人舍命，他是主动愿意把自己的命为人舍去。人为朋友舍命，就我们都那么感动，你都知道这是很伟大的爱。那么主耶稣为你舍命，你能够体会这是神对你的爱吗？你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吗？他其实是超越人的爱的。那我们用一个比较，那个罗马书5:7-8就讲那个人间人为人舍命，跟那个主耶稣为人舍命有一个对比。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暂时向我们显明。所以耶稣他是为罪人死。那如果你不能够明白神的爱呢？或者你觉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你没有关系呢？ 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觉得你是这个罪人，你不需要耶稣，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罪的顽固，你不知道这个罪的可怕。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旧约里面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为了赦免人的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必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舍身，其实就表明了神对罪人的爱，对罪人的赦免，对罪人的接纳。是神为了与你和好，为了与人和好，就把自己的儿子耶稣我们舍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应该明白一个事实，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是神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不是神的朋友，而且你是神的敌人。那有两次圣经都是讲这件事情。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所以不定没有信耶稣的，其实你心里是与神为敌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以世俗为由，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由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如果你真是犯了淫乱的罪，那你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当圣经中讲到淫乱的时候啊，它不仅仅是讲的那个身体上的淫乱，它讲的是灵性上的淫乱。什么叫灵性上的淫乱？就是指人不相信天地间这位独一的真神，却为自己造出了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假神来敬拜，这个叫做灵性上的淫乱。人都应该归向这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如果你在这个神之外有别的神来代替这位神，那你就叫跟那个犯淫乱一样的。那当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有一次有些文士法利赛人来求耶稣给他们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当时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主耶稣这里用了两个字来形容他当时的那个时代，就他当时那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叫做邪恶淫乱。如果当时的时代是邪恶的淫乱的，现今的时代就更邪恶更淫乱。那你要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你还是要以世俗为友，以神为敌呢？先知约拿其实也是不听神的话，他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传福音，所以神就让他被一条大鱼给吞了。那在渔夫的黑暗里面，还有三天三夜在里面，他心里突然明亮过来，他向神悔改，向神认罪，神就让那条大鱼把他给吐出来。那他就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尼尼微的人听了他所传的道，都悔改了。那耶稣就用这个神迹来表明他的死，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你就不能看到神迹。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他除了约拿，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神为了拯救全人类而行的一个神迹。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就不再是神的敌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与你和好，你要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成为你天上的父。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在座的每一个，我盼望你已经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所预备的丰盛恩典，于是你可以来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让神成为你的朋友。如果你与一个人是敌人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惹不起他，你还躲得起。但是如果你与神为敌呢，那你就不可能躲着他了。神是无处不在的，他是不可能放过你，每一个人的罪将来他都会追究的。 他是会审判的。如果你要脱离那个审判呢，那你就应该趁早来与他和好，让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一切的罪。那有时候如果你以一个人为敌，你可能不是要躲他，你可能比他更厉害的，你就胜过他的，把他给干掉的，把他给除掉。但是如果你与神为敌呢，那你是不可能胜过神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你想胜过神，不易于拿鸡蛋碰石头的。所以如果你与一个人为敌，其实最好最胜算的方法呢，就是与人和好。那么如果你与神为敌，同样的最好的办法，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与神和好。其实神已经为了与你和好迈出了这一步，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神已经向你伸出一只手，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已经流出了他的血，要赦免你的罪。所以如今神等待的也是你需要做的，就是伸出你的手来抓住神的手，打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为你的救赎。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你要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神就一定能赦免接纳你，与你和好，而且神的愤怒就会向你转消，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在那个雅各书第二章三节，他特别记载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了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在圣经里面，我会提到几个人，他们在圣经里面直接称他们为神的朋友。那其中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这是最著名的。那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朋友，神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了他的义。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称为义，他就成为了神的朋友。说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被神称为义，因信你也可以成为神的朋友。那么你的问题，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了？你是以神为友呢，还是以神为敌呢？那我盼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已经明白，第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与神成为朋友，成为可能。那今天这个可能现在就临到你，如果你今天要与神成为朋友，你现在就要接受耶稣为救主。等一会我祷告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表明你的心愿，你看看你交这位朋友值不值得。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那有时候我们都感恩，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理所当然。但是耶稣却说了一个，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在告诉你们了。这主耶稣他更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似的，他虽然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但他就愿意跟我们平等似的，让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他把他心里的话都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这里说的，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那其实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主耶稣与父啊，与天父也是朋友关系。父神已经把所有人应该知道的事，所有人应该听的话都告诉耶稣，那耶稣也把所有从父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人。耶稣从来不凭自己的意思讲话，他从父那里所听见的他就告诉人，他所说的都是父神让他说的。那他与神也是有朋友的关系，是一个亲密团契的关系。那他也盼望人透过他与神与他自己都成为朋友。人信耶稣其实就是信神，人与耶稣为友就是与神为友。那个主仆关系跟朋友关系其实是有区别的，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那主人一般也不与仆人商量还要做什么，只是当事情决定以后他告诉你去做，那你去做了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那仆人也不需要过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朋友就不一样了， 交友最重要的就是交心了，知心的朋友。朋友之间就是你要把那个心里的感受，你要把心里的计划、你的安排，你都可以跟对方商量，向对方倾诉。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经验都是这样的，当你想做一件事情，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去找几个你信得过的朋友，帮你分析一下，帮你那个出谋划策。那这样呢，事情成或者不成，你们都可以同甘共苦。在整个的过程中间，要么不成你可能难过，但一起难过，如果成了大家一起高兴。其实神也是希望我们这样跟他相交。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有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记得，这是那个很宝贵的一个例子，就是当那个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时候，那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七节就这样记载，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就说神要毁灭这两个城，但是他不愿意瞒着亚伯拉罕，所以说亚伯拉罕不知道之前，他就把这个事情给做了，就把这两个城子给毁灭了。他没有，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先跟亚伯拉罕讲这个事情，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我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没什么感觉似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关心神在做什么，那么神的事情就跟我们有关，就神做他的事情，而且所以说神也好像不跟我们商量似的。那有时候肯定你就怪神不够朋友，他做什么事情都不跟你商量。其实不是神不够朋友，很多时候是我们跟神不够朋友，我们不关心神要做的事情。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神，我们跟神之间不是像一般朋友那种之间是平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跟神做朋友是比较困难，因为神比我们高，神比我们大，我们怎么能够去跟他做朋友呢？很多人而且我们都在敬畏神，那都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比较安全。但是这里神却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不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他不是说不知道什么事情要怎么决定，那需要我们的智慧帮他出谋划策，不是。神要不说他有事情什么事情做不了，需要我们帮忙他才能够做成，也不是。这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交朋友是这样的。但是神他愿意人知道他的想法，神愿意人知道他的作为，而且神愿意人知道神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而且神也愿意人跟他一同做事情，神愿意人与他分享他的喜乐甚至他的忧愁。所以当神那个告诉亚伯拉罕他准备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时候呢，其实神可能有一个心意在里面后面的，就是希望亚伯拉罕为神为这两个城市祷告。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亚伯拉罕就开始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祷告，甚至去跟神讨价还价。那如果从亚伯拉罕的祷告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真的不愧称为神的朋友，他是一个了解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这个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就是创世纪十八章所说，亚伯拉罕在祷告之前，在与神讨价还价之前，他说了一句话，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就亚伯拉罕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但是其实从亚伯拉罕祷告里面，他更知道神是蛮有恩典，神是蛮有怜悯的。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他不是这样祷告的，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你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同杀了，就这样经文说的呀。那怎么办呢？神啊，你就把那些恶人给杀了，把义人都留下。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希望这样祷告，把我们的敌人都给杀掉。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祷告的，他祷告什么？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少量的少数的义人，神啊，你愿不愿意因为那些义人的缘故就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不毁灭那个城市呢？开始他开出的条件是50个，说如果在那个城里面能够找出50个义人，神啊，你能不能够饶恕这个城里面的人呢？那神居然答应亚伯拉罕， 如果那个坛里面有50个亿人，那我就不分裂那个坛。那后面那个亚伯拉罕就开始讨价还价，把那个亿人的数目就一直往下降。他如果45个可不可以啊？40个可以吗？30个可以吗？20个可以吗？10个可以吗？一共有6次讨价还价，神都答应了吗？神都答应了，不过很可惜，那个坛里面连10个亿人也没有。不，这里就是你应该重点，就是作为朋友，作为神的朋友，你要知道神的心意。神就是不希望恶人灭亡，神就希望恶人悔改。先对以西结书里面18章13节，他讲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一样，神不喜悦人死亡，哪怕是恶人，神喜悦的是恶人回头，神喜悦的是恶人悔改。那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里讲得更清楚了，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彼得后书3章9节也是我们熟很喜欢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说神的心已经向我们显明，他如今是在宽容我们，在等待我们，他不愿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沉沦，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主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他也要他的门徒出去，使万民都在做他的门徒。主耶稣把天国的道告诉门徒，就是让他们去传扬，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他们进入天国。那主耶稣也把那个天国生活的准则，作为一个天国的儿女，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原则也告诉我们。这就是主耶稣，他说他把从父那里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就好像朋友一样，把他要做的事情都告诉门徒。那其实有很多事情主耶稣都是提早告诉他的，告诉他的门徒。主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以至主耶稣的再来，这些事主耶稣都是提早就告诉他的门徒。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呢？就为什么神会把他要做的事情提早告诉你？那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就是当那个事情真的发生以后呢，真的发生的时候，人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些事都是神早就告诉你，这是神的旨意，这些事情是神做成的，而不是你人安排的，也不是你人做成的。那当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成就，那你就应该把荣耀归给神。那第二点，就神这个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话事先告诉门徒呢？他是要门徒对他有信心，是要锻炼培养门徒的信心。如果我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即使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相信耶稣已经说了，所以你就相信事情一定会照主耶稣所说的发生，这叫信心。这要信耶稣的，主耶稣说的话你就相信，虽然没有发生事情，但是你相信事情一定会照主耶稣所说的发生。不过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很少表现出这样的信心。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特别是约翰，因为约翰福音，约翰记得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经常加注脚，就加做个解释，就当时的人其实不明白，但是后来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明白了。那当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一次接近圣殿，耶稣就指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个月要再建起来。那当时的门徒就不明白他这句话是指他的身体为殿，是指他要被钉十字架，就好像圣殿被拆毁一样，要被埋葬，然后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我3个月要再建起来。那约翰在当时记载的时候就加了一个注脚，约翰福音第2章22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耶稣提到把 事情告诉你，就是希望事情发生有你那个信仰。那当主耶稣骑着驴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欢呼，很多人在那欢迎耶稣。当时的门徒看到眼前这个景况，也是不明白，他们就是不明白，神在旧约就透过先知早就对这件事情预言。其实神在旧约透过先知撒加利亚就早就预言这件事情，但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所以约翰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说一句话，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而不是相信神迹。神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话来的，只有透过信心你才能看见神迹。昨晚上我们在大学财经班里面查那个杨平第社长，也是一样的。他讲说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但是最后当耶稣讲到后面的时候，就要定他们罪的时候，他如果我没有来把我的话告诉你们，你们就是没有罪的。而且我来也不是要审判你们，我来是要拯救世界，不是要审判世界。但是说到末世的时候，就有那个审判的。什么审判呢？到末世，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要审判你们。就耶稣讲的话，你在世如果你不听，他反而不审判你。但是到末世审判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讲的道就成了你的审判，因为他早就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信呢？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不会改变，他的应许不会落空。那这个其实就跟你相信一个朋友，他说话像话一样的。你怎么那个信那个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呢，还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呢？那你就要看他说话是不是算数的。那耶稣的话是永不改变，他天地都会废去，他的话不会废去。那你应该相信这位朋友。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你信任一个人，你才会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那主耶稣他就是信任你，说他已经先把他心里的话就告诉你，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要做的什么事情他都已经告诉你了。那问题是你能不能够信任耶稣，你愿不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你愿不愿意相信事情都会照他所说的成就。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你信任耶稣，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话，你的心里话告诉耶稣。那有一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就也蛮喜欢唱这首歌，就说你有多少心里话，说你有多少心里话对主倾诉，你有多少忧愁和恐惧告诉慈爱的主，你的软弱和难处天父最清楚，不要担心，完全相信，向前走就有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你有多少心里话对主倾诉。那这是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时候是在主耶稣面前，就跟你祷告的时候是这样，你倾诉你心中的感受，把你的心里话向神倾诉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什么叫与主为友。你真的把你的心里话告诉神，把你的软弱，把你的忧愁，把你的恐惧都告诉他，然后你看他怎么带领你走过你人生的路，走过你的风暴。但是有时候我不希望你信耶稣，或者耶稣是你的朋友，变成太自我中心了，就好像有些人利用朋友。朋友当然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利用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够利用主啊。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尊主为大。我们应该遵行他的话语。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讲，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把天父的命令，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是希望我们遵守。我们如果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是他的朋友。那我如果想到我们朋友之间，我们人间交朋友，也可以明白的，朋友之间都除了信任，我们就把一些事情托付给对方，交代给对方， 那希望对方能够帮助。那如果作为朋友，我们知道了朋友的需要，知道了朋友的难处，我们也在朋友面前承担承诺了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不能够让人失望，我们就一定要尽我们的努力去把朋友的事情做好，那就是要遵循主耶稣的吩咐。那你怎样遵循主耶稣的吩咐，怎样与耶稣做朋友呢？我觉得有几点都是很基本的。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来亲近这位耶稣，来认识这位耶稣。你要读他的话，你要思想他的话，你要知道主耶稣吩咐了你什么事情，要不然你怎么遵循呢？说人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呢？很多人其实不一定清楚的，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圣经里面很多的话你都不知道，都没有读过。那其实就好像你不知道你朋友说了什么话一样，那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好朋友呢？朋友讲的话你都应该记在心里面，应该认真的听。那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啊就打了一个帐篷，为神打了一个帐篷，叫做会幕。那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在安营扎寨的时候，就是围绕这个神的会幕，一边东西南的那一边三个支派，总共四个支派就围绕这个神的会幕，说神的会幕就是以色列人的中心。但是那个会幕不是别的人可以进去的，只有摩西可以进去。那摩西就经常进那个会幕去，他去干什么？他去跟神讲话。那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他就记载那个摩西进那个会幕的时候，那圣经用了一句话呢，讲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就摩西去见神，他跟神讲话，好像那个朋友一样，面对面的跟神讲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每个人手中都有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后面有一个拿一本圣经，圣经就神的话。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是与神面对面，好像朋友一样，朋友之间讲话一样？你清晨起来，你打开圣经，你就开始跟神面对面讲话。如果你有与朋友初次相谈的这种经历，那我也盼望你能够跟神有这样的经历，你在神面前读他的话，思想他的话，就好像你跟朋友讲话一样。读经跟祷告是紧密相关的，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就是神把他的话对你讲。那你读圣经以后，你对神要回应，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祷告，你就化成你的祷告，跟神讲话。那这是一个作为朋友来说，这最基本的，一定要在一起互相交往。如果你一个朋友从来没有交往，从来没有谈话，那一定不是一个直性的朋友。那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跟神有深交的，或者叫做神的朋友的人，就约伯。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觉得约伯只是受苦啊。那神跟约伯的敌人认识，但约伯是神的朋友。在约伯记第29章第4节，这是约伯自己说的一段话，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哇，这里这句话很宝贵了。神待约伯有密友之情，密友是亲密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而且神就好像这句话怎么意思？一个除外就是，好像神常常在约伯的帐篷里面，就是神常常在约伯的家里面，而且跟约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知道有个姐妹啊，我们也知道叫那女性的这个闺蜜，那就是这意思，这是最亲密的朋友。那正因为这样，约伯一家也就蒙神祝福。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约伯跟神曾经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所以当那个约伯受苦的时候，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而且经历苦难之后，约伯的信心更加坚固，我相信他跟神的友谊也更加深厚。那这就是密友之情。而且摩西跟神面对面的讲话，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朋友最基本的，从人的层面讲，就你要去花时间在一起。那我们跟神， 你花了多少时间跟神在一起？你花了多少时间呢思想神的话呢？你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呢，还是很疏远呢？那我们要思想，其实神已经告诉你怎么跟他做朋友。那别的人已经也是别人做出来的，那我们如果真的愿意跟神做朋友，做一个知心的朋友，那我们就应该认真的思想他的话，多读他的话。那第二点，我觉得跟神做朋友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凭信心，要有信心，凭信心跟神相交。这里讲的信心不是讲你信耶稣得救的信心，每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都是得救的，但这里讲以神为友，是讲你凭信心的与神相交。这种信心就是你凡事认定神，凡事都依靠神，这种信心，信靠的心。那其实我在讲我们跟神相交的读经祷告，这是基本的，读经祷告也是需要信心。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有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不理解的时候，那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人的本性第一反应就是你不信，就是神的话可能有错误，但是你对神的话应该有信心，神的话是没错的。所以当你不明白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应该保守你的信心，而且你到神面前来问他，存到信心来问神，说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很多时候就很奇妙的，就发出亮光，像圣经里面讲的，神的话一剪开就发出亮光，使人有智慧，神的话就会让我们豁然开朗，是吧？所以你不要靠你的理性，你如果存在理性里面，这句话你讲不了，这句话不合常识，然后你就认为神的话有错。但如果你存着信心来问神，神很多时候就会让你看出他话语中的奇妙。即使有时候神没有让我们明白，我们也应该相信神，相信神的话到了时候就要成全。那这叫信心，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信心，那你祷告的时候你更要有信心了。如果我们祷告没有信心，那我们就不能从神那里得什么。雅各书第一章六到七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其实就好像你请一个朋友帮忙一样，某一件事情中你要请一个朋友帮忙，但是在想，当你在想的时候，或者当你在跟这个朋友说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在想了，这个人看了不可靠，我还是找别人帮忙，所以这个人可能没有能力帮我，我还是自己找出路吧。那这样的你，那朋友怎么能够帮你？那你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就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你不能怀疑啊，这件事情对神来说是不是太难了？你如果存到这样的心呢，神就可能他就不帮助你，他不帮助你，他希望你，他让你碰壁，让你碰壁以后，让你知道回头，让你知道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你才能够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可以认定神。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我们星期五的长期都要讲，人的本性就是什么事情都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希望自己能够把握。但神让我们要凡事认定他，凡事信靠他。那你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祷告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也是你应该知道的，就是看你祷告前跟祷告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区别。如果你祷告完了跟你祷告前跟你没祷告的时候是一样的，那很可能你祷告没信心。没祷告的时候你很忧愁，祷告完了你还是忧愁，那你怎么表示有信心呢？没有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没平安，祷告完了你心里面还是一样不平安，那就等于你没有信心。如果你祷告没有祷告是忧愁，祷告完了你就不忧愁了，没有祷告时候你没有平安，祷告完了你心中充满了平安，那你真的就是有信心。当你祷告起来那个时候可能环境没改变，但是你的人改变了， 因为你相信神的应许。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也就这样讲，应当也有惯例，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应当也有惯例，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没有将你所要的告诉神。那么接下来他就讲那个信心，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信心的应许。你把你所要的告诉了神，那你能不能够相信，他一定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一定能够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种平安是你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凭着信心，你却常常可以经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这是要信心。还有一点，我觉得那个祷告啊，就你要跟神相交，通过祷告来跟神相交的时候，那祷告呢，就不能只求自己的好处，甚至也不能只为人求好处，因为我们是跟神相交，神是我们的朋友一样的。那我们朋友都是双方面的，我们不能只关心我们的事，不关心朋友的事。那我们不能只关心我们的事，不关心神的事。说其实神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祷告应该有一个次序的。你应该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应该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你要求神的名得荣耀，你要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成就。那这个才叫够朋友。不然你老是只让朋友帮你，说你从来不想朋友的事情。那你凭信心，那与神同行。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切实的，你要真实的来遵循神的话。这是你可以做的，你不用凭信心的，这是你认真应该去做的。凭信心将来有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相信一定会照神所应许的发生。但是还有事情是你应该现在就可以做的，甚至有的是你都不需要祷告的，你就因为神已经告诉你，你应该做，直接就去做了。我记得我看到最近看了一本书，那个牧者讲，他有一次去带领那个一个祷告会在加州，那当时他就讲到那些，讲到一个问题，就他讲到的祷告时候，祷告之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罪，罪会拦住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下面的人听了仿佛没反应似的，他就觉得很奇怪的，他觉得自己讲的不明白，所以他就讲了很多。那种罪的反罪的表现，那下面呢也听到就是没什么感觉，就是很严肃整个气氛。但他就一直讲，他讲了很多，他希望人能够明白这个事，说你的祷告，如果你有罪的话，你的神罪会拦住你的祷告。那最后我讲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了，他在后面那个，如果你讲的对，他就继续讲，不要停。然后就一直把要讲的话讲完，讲完的话，第二天早上说他要准备走了，他就突然碰到一个人过来，跟他讲打招呼，说昨天晚上我听你讲到了，我很受感动。说好啊，感谢神了。说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说我妈妈也听了，她也很受感动。说他现在正在祷告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决定。那这个你说他有什么事情？就那个人说，说他现在跟另外一个人同居，他在祷告是不是要搬出去？就是这个牧师说，说我马上要上飞机了，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希望你一定告诉你的妈妈，她不需要祷告了，她马上就该搬出来。那这个就叫切实的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很清楚，你就应该去做了。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都应该去做的。但是很多时候人的问题就是该做的不去做，反而去问那个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你该做的你都没有做，神就不会告诉你那个你不该做的，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他告诉你怎么做。他希望你能够把该做的都做了，然后你才能够明白那个我觉得不应该怎么做的，那神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那其实我们这一段 在讲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到七十七节，可以从第一章十五章的第一节到我们讲的十七节，其实耶稣在里面已经讲了我们很多应该做的，他在里面去做的。我们一直在讲，但是我希望你听到，你在里面去做。那比如朋友之间，我们说难免有冲突，难免有摩擦，难免有问题。如果你与人有了嫌隙，你跟人之间有了问题，那神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神说你要饶恕人，那你愿不愿意饶恕人呢？在主导文后面，接下来就有两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患；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人的过患。哇，这是非常肯定的两节经文。神已经饶恕了你，他希望你能够饶恕。来想想，你的生命中间，你的周围有什么人需要你饶恕呢？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从心里饶恕他。而且，如果神感动你要去向人认罪，要去向人认错，甚至要向人赔偿的话，你都应该做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也讲了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那这我们专门讲的第一讲就是讲的彼此相爱。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说爱人不可虚假。那我们在神面前应该省察一下，我们是否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是否真的是在遵循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看，耶稣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讲：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安静一下，在神面前，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我们可以向哪一个弟兄或者哪一个姐妹表达从神而来的爱，做一件事情。让他能够感受到这是神的爱。其实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就在服侍主耶稣，你就是主耶稣的朋友。因为那个需要你帮助的人，可能就是耶稣的朋友。那你去帮助他的朋友，那你就是他的朋友。而且耶稣也说了，说这些事情你们去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我们去帮助了最小的一个弟兄，最小的一个姐妹，最软弱的一个人，你就是在服侍主耶稣。这真的是主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很直接的一些交代、吩咐，我们应该行的。跟你说，我们爱人不虚假，没有切实的去做，没有付出行为。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人的需要、对我们弟兄姐妹需要要敏感。而且你看见了，你要求神，你就要付出行动，做你能够做的，做你应该做的。那第三点呢？再来讲，就讲到主耶，你与耶稣做朋友，那你要知道耶稣与什么人做朋友？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啊，有人称他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是我们启用你们刚才读了，他接待罪人。与罪人与罪人一同吃饭，那旁边的人议论他说罪人和罪人的朋友。那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我们与耶稣做朋友，那我们应该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以后，我们应该有爱众人的心。要与罪人和罪人做朋友，那不容易的，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我们比较容易爱那些可爱的人、体面的人、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有尊贵的人，像很多时候我们交朋友一样，我们都喜欢交那种合得来的、谈得来的、能够一起玩的。但是你要体会主耶稣的心啊！如果你愿意与主耶稣为朋友，你要体会耶稣的心，他愿意与什么样的人为朋友？耶稣与什么样的人为朋友，我们就应该与什么样的人为朋友。主耶稣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就应该是什么。主耶稣怎样看待每一个人，我们就应该怎样看待每一个人。 主耶稣他爱每一个人，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那我们也应该爱每一个人，把福音尽力的传给每一个人，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救。最后，如果你与耶稣做朋友，我们说人生在世难得一知己，你得一个知己的朋友真的是很难，而且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个福分，甚至你会很喜乐的。如果你与耶稣做朋友呢，你应该也感到喜乐的，而且你这个喜乐是很满足的喜乐，就跟那个耶稣恩典里面讲的，如果亲人朋友都远离你，但是你还有一个朋友耶稣的话，那你就应可以上个罪，你就可以满足，甚至你就可以喜乐。那在圣经里面真的一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这样的朋友，那一个人叫司学汉，那司学汉从那个肉身来说他是耶稣的表哥，比耶稣那个大六个月，可能小时候他们是否一起长大是好朋友呢，圣经里面没告诉我们，但是从那个而且很有可能，可能小时候他们不是好朋友，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司学汉是住在旷野的。那我们讲那个耶稣小时候的时候他是住在什么，他是在家里面的，他是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里，实际上是住在旷野里面的。但是从灵性上来讲，从属灵的上面来讲啊，施洗约的确是耶稣最知心的朋友之一。施洗约他为耶稣做见证，他把耶稣介绍给人，那很多的人就离开了他去跟随耶稣。那当他的门徒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跟施洗约讲，托夫子，托老师啊，师傅啊，对，现在以前跟随我们的人，现在都跟随耶稣去了。那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应？所以看见你的朋友顺利，看见你的朋友发达，看见弟兄姐妹比你更加蒙神的恩典，你应该怎么回应呢？比如说你去传福音，人信了耶稣，你应该怎么感受呢？如果你知道耶稣的心，你是耶稣最好的朋友的，那我就劝你那个像施洗约翰一样，这是我们做耶稣朋友就应该效法的。施洗约翰他就说，他若不是从天上吃的，人就不能得什么。那耶稣就是从天上吃的，所以人应该去跟着耶稣，从耶稣那里去得生命。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就是你要去体会那个施洗约翰的心，他认为他当人看到人都去跟着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人信耶稣就好像许配给了一个新郎一样，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对，你看见别人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觉得是不是你想当那个新郎啊？你要是如果你是新郎的朋友了，你就不是希望要把那个新郎当成你自己，你就为那个新郎高兴应该。那你站在他旁边，你应该高兴，而且你那个高兴他说是满足的，说真的一点嫉妒都没有，而且应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心。你不要觉得你有一点点功劳，你不要希望人说你一点点的好话，只要人愿意信耶稣，你看见人真心相信耶稣，你的喜乐就已经满足了。你为你的朋友找了一个新，找了一个新娘一样相当于，那你不应该高兴的。那这是我们那个你做耶稣的朋友，那是做我们应该降低的，我们自己衰微。耶稣兴旺，那将来你在你这样真正去做的，如果是你为牧师做，或者是为一个机构做，为一个教会做，你都不会有这样的心的，你就一定会有人的反应会出来，你想自己聪明，你想自己得荣耀，但是如果你为这位最知心的朋友做，你为主耶稣做，你应该存着这样的心，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他是主耶稣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与主做朋友，与神做朋友，不是只有摩西 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不是只有约伯才可以做的，也不是像施洗亚人，我们就看这种怪人一样才可以做。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普通的人，圣经里面称他，耶稣称他为朋友。圣经他做了什么事情，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就拿三路，是马大跟玛利亚他的弟弟。那当他生病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去叫醒我们的朋友。”所以耶稣称他们为朋友。那拿撒勒做了什么？其实圣经里面没记载。但我们知道他两个姐姐做很多，所以耶稣做很多。那当然，我想这是因为他两个姐姐，所以拿撒勒也跟着就做了他的朋友。那我的意思就是，拿撒勒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很平凡的人。那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他什么事情，也没有说他有什么成长的话，但是他却与耶稣是朋友。所以我就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应该成为耶稣的朋友，而且让耶稣最知心的朋友。这是他的心愿，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那他也告诉了我们如何跟他做朋友，我们遵循他的话就是他的朋友。那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中真是去存着信心来与这位朋友相交，让我们跟神的友谊更加越来越深厚。好，那第一点我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让人与神成为朋友成为可能。那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做的，我刚刚讲了我祷告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指示，你今天愿不愿意来接待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你与神和好，你成为神的朋友，主耶稣成为你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愿意与人和好，愿意人成为你的朋友，你也愿意与人成为朋友。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下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让我们透过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朋友，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你自己以你的慈爱你吸引了我们每一个人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你所认识的。主啊，你要拯救的人在听你道的时候，主你让他心中有感动，主啊，你让他 你对他的心讲话，让他知道你在寻找他，你要与他成为朋友。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听见神对你这样讲话，你还没有信耶稣，但今天神的话临到你，神的感动临到你，神的心意向你显明，你明白了神的心，神爱你，他让他的儿子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舍了，就是希望你能够透过信耶稣与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感动，这时我邀请你，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高兴，我为你祷告。所以你愿意这个手就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成为与神和好，成为神的朋友。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朋友吗？我相信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每一次听到都不要错过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不要错过神灵给我们的感动。如果圣灵真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愿意与你和好，神愿意与你成为朋友。你们俩没有信耶稣了，你愿意这个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好像挪，就好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就好像朋友一样。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你在我们的学习上，你在我们的侍奉中，主都与我们同行，就好像朋友同行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更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主啊，我们你都是知道的，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走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求神你用你的灵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更多的能明白神的心，进入神的心。你知道神的心真的成为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成为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